以郭淮一为首的起义军要攻打赤县城。咱们说了，台湾的老百姓恨透了荷兰鬼子，憋的这个火不是一天了，几十年了，到了现在人们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，一个心眼的把这红毛的老窝给端掉，把荷兰鬼子统统赶走，好过幸福的生活，所以做起战来十分的勇敢。郭怀一啊，在后边督着队啊，再看前面那个人，死了一茬又一茬，死了一排又一排，但人们一个劲儿的往上猛攻，手里头抡着大刀、斧头、锄头、棒子。荷兰士兵死守赤县城，把他们吓得腿肚子转筋，因为群众的力量是大的，铺天盖地也不知有多少人，能不害怕？尽管他们放着排枪，扔着手雷，打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，但是攻城的老百姓是有增而无减，把那个队官富尔马吓得都尿了裤子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有心派人上热兰折城去求援，叫总部迅速派援兵，看眼前的形势根本就出不去，这个念头他死了，最后一想干脆我放炮吧，于是赤县城上百门大炮同时开火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炮是开了不少啊，但是呢效果不大，为什么呢？炮的杀伤力虽然大，打远不打近，起义军在眼皮底下，大炮打远根本杀伤不着。他为什么要开炮呢？有几个目的，一给自己壮胆子，我们这有大炮，炮声一响好像就平安无事了，二一个震慑起义群众，心说下也把你们吓跑了，这家火光闪闪喷着火舌，你们能不怕吗？最主要一个目的，炮声传得远，叫热兰折城那方面听着炮声速派援兵，就这么展开了拉锯战了。郭怀一在高岗上指挥着，一看不行啊，人死的忒多了，这要拿不下来，热兰折城来了援兵，我们腹背受敌呀、啊！天亮之前必须端掉这个据点，因此他命令一声，上百名的群众啊，把那大树伐倒了，树枝子、树根、树帽子砍掉，光要当中最粗最结实这一部分，那得多沉呢、啊、叫人拿绳子把这大树拴上，多少人扛着抬着撞这城门，那城门都一尺多厚，里边三道铁栓呢、啊、郭怀一在后头指挥着，众位啊，加把劲儿，抓紧时间给我撞，哎，群众抬着这树桩子就往上冲，福尔马在城楼上看得真真的不好，这要把城门给撞倒了，他们就是长驱直入啊，一个也活不了，因此的命令坚守城门，出来一阵一阵的排枪射杀起义者，另外往下扔火球火弹，咚哒哒哒哒哒。尽管如此，老百姓不怕死了，倒下一个上来俩，因此照样前进，一个冲锋就到了城门前进了，大伙喊着号子一块使劲，一二咣咣咣，一二咣咣，把城门撞得直抖啊，铁皮子都脱落了，把那城楼震得直颤。荷兰兵一看，我的妈哟，这可不行，怎么办？福尔马一声令下，准备沙袋子，没用的东西都堵在城门洞，把这城门囤死， 你撞坏的城门也没有用，你也进不来。眼看这天子就要亮了，热兰哲城那边得着信儿了。哎呀，那司令官叫霍丁啊，霍丁怎么回事？这是站在敌楼上打凉棚观看，这面一片火光，拿单筒望远镜一照，哎，不好！那炮声离得远，就听得像雷声似的，一阵一阵，呜呜，他就知道情况有变了。霍丁刻不容缓，马上带着1000荷兰兵，装备的十分精良啊，骑马的、跑步的，以最快的速度支援赤县城。等他们到这儿了，天似亮就似不亮，眼目正好得劲儿。荷兰兵哗一声扇子面形扇开，把起义军就包围到里头了。福尔马一看援兵来了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告诉荷兰士兵把城门洞的东西全都扒开，准备迎接我们的朋友。起义军一下就是腹背受敌。郭怀义一看死的人太多了，你再勇敢再不怕牺牲，你架不住人家武器精良啊。那起义者使什么大刀长矛，没等到人家跟前，人家一搂机的咣，你躺下了。人家那大炮这一炮打出来得杀伤你多少人呢，不服武器好不行啊。那么拿现在来说，为什么要求科技大发展，研究氢弹导弹最先进的科技的武器，利用声光电杀伤力是越大越好，不为侵略旁人还得保卫家乡啊。你不研究不行，你没有先进的武器你就挨欺负，所以各国都在竞争，我们国家也不例外呀。我们的主张一向反对战争，我们不侵略旁人，但也不允许旁人欺负我们，那我们也不答应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、啊。因为起义军和荷兰军相差的太悬殊了，这都是老百姓临时组织起来的，没经过训练，讲哥们义气不好使。荷兰兵毕竟训练有素，因此一打起来相差的太悬殊了。郭怀义啊长叹一声，这次起义宣告失败啊，再不撤全军覆没了。他带着马秋生等人吩咐了一声撤，终于杀开一条血路撤下去了。福尔马跟霍丁两路会师，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哎呀，真是上帝保佑啊，不见赤县城就丢了。他们打扫战场怎么收拾后果咱不必细说，单说郭怀义领着队伍撤出去80多里地，到了崇山峻岭之中安营扎寨，检点起义者，损伤了17-8，就是退出来的人大部分也受了伤了。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，自从荷兰人占领了台湾之后，大型的起义小型的反抗何止数百起，都以失败告终。郭怀义领导的起义是比较大型的，第一次也失败了。那么双方都不甘心，起义军咬牙切齿要给牺牲的朋友报仇，给亲人报仇。荷兰鬼子也在想，这还了得了，这不彻底抓住这郭怀义闹事的这个首领，往后他们还得闹事啊，得继续镇压，把他们全都清剿了，一个不剩。双方面都在使劲儿。单说这次起义过去能有5-6天之后，荷兰人得着禀报，说郭怀义 领着他那只人马正在一个村子叫家旺村在那儿屯住呢，在那搜集粮草准备再攻赤天城。哦，福尔马命人载他，有人再次禀报，真的，千真万确。福尔马请示了霍丁，霍丁马上拨给他500军兵，连夜偷袭这个村庄。到这之后，他们埋伏好了，一看村子前面有条河，河水不深，顶多过磕膝盖，浅的地方到脚脖子。他们趟着水过了河了，前面就是村子。这阵天还没有亮啊，估摸着郭淮一等人正在熟睡的时候，正好发起进攻啊！荷兰人喊了一声“冲啊”，就冲进庄村。结果发现这没有大队的人马，顶多零零散散有那么几十人，而且都是年轻的，知道这都是义军，他们在后头又开枪又放炮就追。结果这起义军呢集合到一起，又过了沙河了，从他们后边跑了。他们调转头来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又往回追。就看这些义军光着脚丫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过了沙河了。紧跟着荷兰人也跳进水去了，也在后头追，就想把前面这几十人彻底消灭，看看里边有没有郭淮仪。哪知道他们下了水之后，前锋走的最深的地方水深到磕膝盖，后边的刚刚下水，突然间就听见牛吼一般，什么声？哎，什么声不对劲儿？荷兰人抬眼一看，可坏了，沙河的上游那洪水像墙那么高，是滚滚而来，一泻千里呀！再想上岸，再想退，来不及了，刻不容缓。这个大水这一道不要紧，把这几百荷兰人全卷入水中，飘入大海。那个说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是郭淮仪的计谋。在这村里驻扎，故意放出风去了，叫荷兰人知道，吸引他上钩。等他们来了之后，义军在沙河的上游把这水全给憋上了，用土袋子沙袋子憋上了。荷兰人一进河的时候，那块扒开，故此上国的水冲下来了，以水带兵，就那个富尔玛也葬身在水中。几百荷兰人死伤大半呢，再看义军从树林里的四面八方冲出来，把这500多荷兰人几乎杀了一绝，就剩下几个逃走了。义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人欢呼，得的胜利品太多了。荷兰人扔下那火枪，这玩意都能使用啊，可怎么使也有人明白，这玩意儿怎么割药，怎么装铁沙子，怎么搂火，装备上自己的人。单说逃回去的败兵向霍丁报告，霍丁一听是大吃一惊啊，这还了得，要这么打下去我就得全军覆没呀。一方面命令加强戒备，一方面向东印度公司总督求援，请求速派援兵。两三个月之后，援兵到了，一共2500人，都是选拔的精锐部队。荷兰鬼子一到之后，哎呦，霍丁当时就威风起来了，两方面的军队加在一块超过5000人，对义军展开了大面积的镇压和搜索。义军呢，他没有什么组织性纪律性，就是打这种游击战，你哪儿薄弱我就打你哪儿，你大部队一来我就撤退，那毕竟不是常策呀。终于叫人把老底给摸着了，咱不必细说呀。在一次激战之中， 郭槐一身负重伤阵前而亡，马秋生也中弹身亡，几个当头的都死在战场，群龙无首，叫人打花了。因此这次起义是彻底失败。您别看失败了，郭槐一的名字大伙是牢牢的记住了。那么这件事情也传到何庭斌耳朵里了。一开始何庭斌呢非常高兴，心说机会来了，义军打了胜仗，我好跟大将军郑成功联系，里应外合收复台湾。后来没想到失败的这么快，连好朋友郭槐一也壮烈牺牲了。因此何庭斌又暂时稳当下来，等待时机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咱单说厦门的大将军郑成功。郑成功天天训练水陆军兵啊，现在手下有20几万大兵，是兵精粮足，把沿海的20多个城池全都收服了，已经基本打开局面了。郑成功能不高兴吗？单说这一天，郑成功刚训练水军回来，到府里喝了一口水，报事的进来了。回大将军，北京那边来人了，派出钦差大臣已经到了泉州了，听说明天就能到咱们厦门，不知大将军见还是不见。哦，郑成功一想，清达子派人来了要见我，什么事儿？得见，看看他们葫芦里头究竟卖的是什么药。好，准备接待。等到第二天，清朝派来的使者骑着马就进了厦门城。还是那句话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，这是外交礼仪，彼此都是一样的，你见了就杀，那就完了。到现在国际惯例也是如此。因此郑成功命石郎等人代替自己把他们接入大将军府，安顿之后第二天相见。结果来了仨人，这仨人一走进大厅，其中两个满人的大官自报名号，一个是官拜内阁学士的叫叶成阁，这人50来岁，还一个叫阿山的，官拜兵部郎中，能有30多岁，身上穿的是顶戴华翎，捧着圣旨来的。再有一个郑成功一看就一愣啊，小年轻的20多岁，黑手非是旁人，正是自己的亲四弟郑度。这郑度可不是田川氏生的，田川氏就生了郑成功一个。咱没说吗？郑芝龙后来娶了个夫人严氏，这严氏呢给郑芝龙生了4个儿子，这老三就叫郑度，在郑成功这排行是老四。没想到老四来了，郑成功跟他呀感情是最好，所以那时候哥俩形影不离。郑成功教过他兵书战策，后来郑芝龙被人家挟持到了北京，家眷带着呢，几个儿子也带着呢，所以在北京定了居了。尽管失去了自由，一家人每日在一起吃喝是不愁的，郑芝龙都愁死了。现在清政府是怎么想的？清政府原来以郑芝龙为钓饵，引诱郑成功上钩，心说你爸爸一家人都在我们掌握之中，你小子你还不老实，你趁早投降，哎，封你的官不会亏待你。没想到适得其反，郑成功不买账，越折腾越凶，越折腾势力越大，现在居然手下有20-30万军队啊， 还声言要北伐，直捣北京。因此顺治皇帝是非常担心，为此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，研究对付郑成功的办法。现在纵观全国的大局，只有郑成功这支人马难以谈拢，不是说怕他，还最好把他收降，免去多少刀兵之苦。因此清政府耍了个手腕，加封郑芝龙为侯爵，也接见他了，给他赏赐，给他们家里的人不少的荣誉，叫郑芝龙给郑成功写封信，劝说儿子早日投诚，这是唯一的上策。如果忠言逆耳，功名富贵不但没了，清军要发动总攻击，把他全军全消灭。郑芝龙现在到了这份上了，就得听人家的，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按照主子的意思给郑成功写了封信，觉着不派个亲人不行啊，说不上话去，左挑右选，选中了三儿子郑度，告诉郑度，见着你大哥代表父母把该说的话都说了，最好让他投降。郑度把胸脯一拔，爹娘你们放心吧，我跟我大哥关系最好，怎么说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，我也得劝说我大哥投降，这你放心吧。因此郑度破例跟内阁学士叶成阁、阿山起身赶奔泉州，他们头天就到了，经打招呼之后第二天进了厦门城。这内阁学士叶成阁到了厦门一看，好嘛，城池坚固，布满了郑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，现在整个中国几乎都穿上青装留着辫子，唯独这地方还保持着明朝的服装，生活习惯都按着明朝，好像步入另一个世界呀。再看军容整齐，老百姓过得都挺开嗨，开嗨是什么？过得就是不错。他们心里的也暗自赞成郑成功是条好汉。就这样来到大将军府，安排完了来见郑成功。双方见面之后，叶成阁和阿山头一次看见郑成功，你说这小伙子这么年轻，英华满面呢，稳如泰山一般，他们心里就咯噔一下，看来这任务相当艰巨，郑成功不是服人的人呐，能招安吗？能成功吗？心里没底。他俩没等说话，郑度跑过去了，扑通就跪下了，搂住郑成功的双腿，大哥没想到今日又能相见。